咱今日流程就是袁宏斌教授伊演讲两小时嘛，但是伊进前因为和大家 Q&A 都很热烈，所以今仔日也留较侪时间和咱 Q&A。咱外口嘛有这本册吼，若准讲有需要的朋友要请袁宏斌教授签名的，也可以先去外口吼，咱先购买啊，等下请袁宏斌教授帮咱签名，因为今仔日的机会真正就难得诶吼。袁教授伊就是即几天来咱台湾，啊，等下伊就差不多暗时的部分，佮飞登去澳洲，啊，所以今仔日特别吼安排下载演讲吼，啊，无咱较早演讲拢伫下晡，啊，今仔日安排伫下载吼，相信大家前几天拢有看到总统府吼伊甲即本册摕转来即件代志吼，公文就伫遮吼，那大家一定就好奇讲，欸，为虾米即本册会去人摕转来吼？上册去啊，总统府佫会去人摕转来吼？但呢，由这袁宏斌教授啊，佮有陈军医师吼，因拢有伫现场，因拢会讲。那咱大家嘛当请陈军医师来签名。那咱即马线上应该已经念出去啊吼。欸，即马大家所收听的现场是伫个台湾大直文教基金会吼，咱是伫个台中市主题街155号6楼2D。啊，咱线上若总共听到的朋友，咱即马现场是邀请到袁宏斌教授吼，伊来甲咱讲台湾自由的危机吼。啊，时间是为10点到12点。咱线上若听到的朋友，会当赶紧来现场吼，因为咱现场个袁宏斌教授会帮咱签名。啊，因为今仔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吼，我要附送一次，因为刚才连出去吼，机会真的很难得。因为袁教授伊暗时都不会阁飞登去澳洲啊吼，啊，今仔来遮阁帮咱签名。啊，咱等下会先请杨旭东医师来帮咱引言吼。啊，因为咱大家知道袁教授是中国人嘛吼，所以一旦用个母语也是北京话。当然问伊问题时嘛，请大家可能爱用北京话，因为台语都是无通安尼。嘿，那咱等下请杨旭东医师他先引言，啊，引言完，咱就请袁教授带领咱大家向台湾行行咧。啊，行咧完以后，咱再到今仔日的演讲。吼，啊，咱即马咱就借着咱的双手先欢迎咱台大董事长余时东医师先引言。
咱各位乡亲好吼。咱最近有一本册吼，啊，第二要甲推广啦吼，啊，名讲台湾新现化啦吼。本来咱寄这本册寄去总统府吼，总统府寄一个，佫退倒转来吼。啊，这个代志咱就想讲，安尼这袂使呢吼。当然，迄只咱迄个马英九吼，啊，正惊这本册吼，含看都唔敢看，方便看到就会破病吼。啊，对最近甲看吼，因遐心情嘻嘻啊吼。最近拢去参加台派的节目啦，吼、哦，啊，我那弟弟在拔剑啦，这可能这本册吼，那符啊安尼吹下个地吼，照妖镜伊家己我那挡不上一条，哦，啊，即卖咧这本册的主角吼，因为连续要写三本啦，哦，啊，最近咱这的啊，有一个听真侪吼，啊，我那用讲咱台派的老师吼，啊，下面做伙伊这有一个出版社认真咧出版吼。啊，过去咱好啊来期待啦，但是这主角今仔来个真是，本来要去要转去澳洲吼，啊，可能长都爱转呀，但是特别留落来，特别留落来。啊，咱今仔这个海洋之声广播电台吼，会用讲是上艰苦经营的时阵哦，是要甲咱这个海洋之声抄袭哦，但是咱话要过来发声啦吼，啊，所以这个伫这个马老师甲志明啊吼，志明兄领导之下吼，海洋之声即马捧着来者，我那认真咧行，我那有需要大家来支持吼。啊，另外现场咱有卖这个册，吼，啊，这是希望大家有法度尽量买当去看，吼，去了解这内底内容是啥，吼。啊，有关于这个册内底写着陈水扁啊，这个啊做政治迫害吼，迄阵是袁教授是。啊，接到这个北京，伊对中国去平北京抄落来的消息，安尼写，结果来台湾，才发现讲，哇，啊，这陈水扁都政治迫害遐明显吼，伊家己嘛感觉歹势，所以又特别举办一个记者会来声明讲，陈水扁总统是受到这个啊三国的这个政治迫害，吼、哦，啊，这个什么国呢？这个、就是中国，这个、美国，这个、是咱中华民国，无存在这个鬼国安尼。哦，啊，即马进入实质的审查吼，是毋是要甲放出来吼？听讲要甲放出来，可能性是足少的啦。啊，但是当然是保庇，看讲会甲放出来啊，未啦吼。但是这个中间吼，因只个国民党皮皮脱，足惊伊讲阿扁也含出来，阿虎出来，佮有这本册的这个啊做背景吼，影响到 国民党所有的布局啦，吼、哦。所以因为啦足惊的，在政治问题了，因为啦看北京老板的民主吼，讲是毋是要出来安尼吼，啊，即嘛是北京含这个美国的角力吼，啊，这咱点点啊看，吼、哦，啊，咱暗中咱替阿扁来做一个祈祷啦，吼、哦。啊，即嘛啊，因为咱这现场转播，吼、哦，啊，即嘛开始咧发声吼、哦，咱用热烈的掌声吼，啊，来请这个啊王教授啊，请人来甲咱开讲。哦，啊，这我们机会难得哈，来，这样。
那请所有的贵宾请起立，啊，请我们袁教授来这边，杨医师带领我们全部的人跟228台湾省行礼哈。那请袁宏斌教授带领现场所有的贵宾以及来宾向228台湾省行四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请现场来宾还有袁教授就坐。那今天真的很难得哈，就是今天袁教授特别哈拨空来这边演讲啊。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台湾大危机。那我们现场现台湾自由的危机哈 ，sorry。那现场听到的观众，我们这个线上听到的观众，我们现场在台中哈台湾立文教基金会这边，文化中心所对面。那我们演讲的时间是从10到12点，那、啊、所以线上我们海洋之声电台或者是228网络电台听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现场，还有现场收看那个Live 的朋友，大家好吼。那我们再借用大家双手，再给我们袁教授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朋友们，大家好。能有机会到台中来啊，和大家进行这个交流，我也感到很荣幸。这次我不久前啊，刚去拜访了另外一个受到中共残酷迫害的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参观了台湾流亡人这个西藏人流亡的社区，跟达赖喇嘛呢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也会见了许许多多的翻越喜马拉雅雪山啊流亡在外的西藏的朋友。那这次到台湾来，主要是应郑南榕基金会的邀请，在4月7号啊，台湾的圣徒郑南榕的忌日啊，来做一个演讲。今天本来啊，今天就是要回到澳大利亚去啊，我正准备呢写关于台湾自由命运的三部曲的第二本书，叫做《台湾大国策》。所以今天来这儿演讲是比较匆忙的，没有进行什么准备。但是呢，我很愿意啊，和热爱自由的台湾人啊，共同的探讨保卫自由的话题。我想，当代这个世界上啊，或者说我预见，当代这个世界上将有两首啊英雄的史诗。我常说，有的人说现在是一个。有很多人讲啊，现在这个时代是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只能听懂金钱的召唤的时代。但是我预言啊，当代也会成为一个英雄史诗的时代。第一首英雄史诗是由藏人谱写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有好多次民族大迁徙，但是像藏人这样为了自己心灵的自由，为了追求一种宗教信仰，为了保持自己的传统的文化不被一个铁血强权所灭绝，而越过喜马拉雅雪山开始他们流亡的历程，这样一种民族大迁移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一首史诗啊，这一首用藏人的血和泪谱写的史诗，现在仍然在进行。那么我预言啊，另外一首史诗现在还没有开始谱写，但它必将开始，那就是台湾人保卫自己自由的史诗。 这一首英雄史诗不是台湾人自己要去做英雄，而是一个铁血强权在逼迫台湾人必须在一个极其冷酷的问题面前做出回答，那就是你是要做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还是要做自由人。在这样一个冷酷问题的逼迫面前，台湾人将做出怎样的回答？如果台湾人要做自由人，那么你们就将开始谱写另一首当代人类的英雄史诗。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中共这个铁血强权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对台湾如此紧迫的一种危机，一种威胁，对台湾自由的威胁，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想想二十多年前啊，八九年六四之后，六四血案之后，中共暴政几乎受到了全人类的抨击，中共暴政的统治基础，它的道德基础在那一刻啊已经突然间彻底崩溃了，而由它引发的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治大危机导致了苏东的巨变，苏联那样一个庞大的共产帝国转瞬之间就烟消云散，苏东地区的人民终于获得了自由。可是中共暴政为什么经过二十多年以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成了构成了对整个人类的一个致命的政治威胁，这是为什么？我想主要是人类的贪欲养肥了这个集权专制政治。八九年六四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制裁中国，但是首先啊，是我们台湾的商人把大量的资金注入到中国，当时整个中国吸引外资的一半以上是来自台湾啊，接着就是日本，把大量的资金输入中国，然后整个世界就开始啊被物欲所吸引，资金更大量的资金随之就涌入了中国。那么是什么吸引了这些人呢？无非是一个爆发的愿望啊。这种爆发是在中国怎样实现的呢？它是以两种啊泯灭良知的方式实现的，一个就是在中国有3亿多奴工般的劳动群体叫做农民工，他们每天的平均工资不足1.5美元，20多年来啊对这些3亿多农民工的血汗劳动的剥夺构成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奇迹的基础，而许许多多的商人们不顾这种泯灭人的基本良知的经济发展方式，把自己的大量的资金啊甚至把自己的商业命运都完全投入到这种缺乏良知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中共经济能爆发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和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生态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没有一个干净的湖泊，北方草原的沙漠化已经不可逆转， 就是这样的一种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态环境的生存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商人们提供了所谓的爆发的商机。那么我断言，这样一种建立在对人的三亿农民工的奴工般的劳动的剥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一种威胁到整个人类自然生存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就要对中共暴政这个政权发出天谴。但是在此之前，恰是人类的贪欲啊，养肥了这个中共暴政。现在在中国，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结成了一个铁血同盟，共同维护一个集权专制的统治。在89年六四之后，当时中共的政权处于危机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策叫做韬光养晦。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锋芒啊暂时的收敛起来，度过危机。那么2006年的时候，经过20年的发展，中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能量之后，他们已经不要韬光养晦了。胡锦涛提出了所谓和平崛起。在2006年中共暴政内部发出一个文件，叫做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在这个文件里，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全球扩张的战略。所谓和平崛起，就是要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的全面渗透的方式，不断地向各个自由民主国家和其他的国家进行渗透，并进而控制，最终实现他们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解放全人类。那么他们的解放全人类的真实含义就是奴役全人类。那这样一个巨大的全球扩张的战略，在2006年制定出来以后，那中共马上意识到，为了实现他们的这个政治野心，全球扩张的政治野心，必须要消除两个问题，两个心腹之患。第一个心腹之患就是台湾，第二个心腹之患就是西藏的流亡政府和流亡的社区。为什么这么讲？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权贵阶层啊，正在联合起来制造一个谎言。什么谎言？就是台海两岸这个关系是什么统独之争啊，统一和独立之争。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因为很简单，现在台海两岸根本就不存在着统一的政治基础，一个集权专制怎么和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统一？共产党提出所谓一国两制，我已经多次讲到，一国两制对中国人是一个侮辱，对台湾人是一种欺骗。为什么说对中国人是侮辱？一国两制就意味着中国的15亿人将永远只配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奴隶，只能生活在共产集权专制之下。那为什么对台湾人是欺骗？我们看一下西藏人的例子。当年上个世纪50年代，共产党也提出了17条，你去看一下那个17条，就完全是所谓高度的自治了。他的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一个和尚，他不会相信人啊可以杀这种弥天的大谎，他为了不流血，他签署了 这个十七条协议。而签署之后的几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在全西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布局之后，就马上撕毁了他们所谓高度自治的承诺，所谓一国两制的承诺，通过所谓的社会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摧残藏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运动，把几千座寺庙啊，绝大部分寺庙全部摧毁，剩下的一些寺庙里也派驻了共产党的管理人员进行控制。那对于西藏来说，摧残了寺庙就等于摧残了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支撑点，因为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庙宇既是他们的心灵的家园啊，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化的中心啊，也是医药的中心、医疗的中心，也是教育的中心，也是文化娱乐的中心。把藏人的寺庙摧毁了，就是把藏人生活方式的支撑点摧毁了。这样逼迫着达赖喇嘛不得不率领十万藏人走上艰难困苦的流亡之路，而更多的藏人举行了人民大起义进行反抗啊。当时极其令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许许多多的达赖喇嘛的卫队啊，把达赖喇嘛送过边境线之后，他们马上返回来投入那一场必死的战斗。从59年以后的几年之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把几十万藏人杀死了，有个统计数字是100多万藏人。为什么？藏人要保卫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们迎来的就是大屠杀。那藏人的这个命运今天还不值得自由的台湾人警惕吗？而且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意味着集权专制凌驾于自由的台湾之上，一个集权专制的政权有什么资格来控制和统一、来管理一个自由民主制度？所以我说，现在所谓的一国两制，首先是共产党制造的一个现在所谓的统一啊，是共产党制造的一个谎言。共产党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家的统一，他只是制造这个伪概念。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为什么要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台湾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15亿中国的政治奴隶心底里所激发起的政治示范效应，已经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集权统治的最致命的政治威胁。因为中国的政治奴隶们也会去思考，台湾人自由了，我们不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台湾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台湾人可以选总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台湾人有精神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一系列回荡在15亿中国政治奴隶心底里的声音，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集权统治的最致命的政治威胁。那他们怎么来回答呢？他们的回答就是要迅速的消除这个台湾对他们来看的心腹之患，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用这个行动来告诉中国人，你们永远只配做我中国共产党集权专制的政治奴隶，你们不要想自由。这就是他要做的事。为什么说国民党权贵 和共产党一起制造这个统一的伪概念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连战役之流的国民党权贵会真心的关心什么中国的统一，他们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私利。通过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之后，他们感到很愤怒，他们不愿意遵守台湾的民意，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他们在台湾这方水土上所获得的名誉和地位，向中共报政，去换取他们个人的私利。他们想借助中共报政之手，重新恢复他们在台湾的特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哪有什么理想主义的统一这类的东西在里边？那么台海两岸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关系的实质就是集权专制和自由民主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命运意义的搏斗。邓南荣先生啊，在20多年前啊，似乎就预见到了这个，所以他当时用自己的全部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为台湾独立建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精神基础，那就是要以自由的名义独立建国，而不是以任何其他的名义。邓南荣先生的这个思想啊，对于今天台湾的命运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在两岸的这种争论之中，只有台湾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战，他才能得到整个人类的支持。因为自由，也只有自由，才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事业。当我前一段和世界上的一些朋友在探讨组织保卫台湾自由的国际志愿军的时候，当我交谈过的所有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只愿意从自由的角度来参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一次在台湾发生的中共暴政和自由的台湾之间的这次历史性的冲突，它是整个人类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的自由的冲突和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直接相关。那么很多朋友会问，我们台湾能不能足以和中共暴政对抗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中共暴政有它强大的一面，它现在经济上极其强大，它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它有几千万贪官污吏，它是由几百万军队，几十万警察，或者是还有很多的监狱组成的一个集权专制，它是极其强大的，但是它也有极其虚弱的一面，因为它的巨大经济能量的积累是以巨大的社会矛盾的积累作为补充的。因为在当代的中国啊，实行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由资本主义，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啊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法治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法治的基础，大家才能公平的竞争。那么在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专制恶法，专制法律的一个特点就是肯定特权，或者实际上肯定特权， 因此在现在的中国实行的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现在在中国实行的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以腐败的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所运行的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必然产生的社会效应，就是通过所谓经济的逻辑的运行过程啊，使社会财富迅速的涌入贪官污吏和依附于贪官污吏的奸商恶骨的钱袋里。那这样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社会效应，就是社会在财富和权力上的极端的两极分化。现在中国500家豪门啊，贪官污吏在掌控着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另外有一个统计数字， 0.4% 的人口实际上掌握着 70% 以上的社会财富。这样一种社会的极端的不公正现象，这样一种极端的财富和权力的两极分化，正在血淋淋的撕裂中国的社会。中国现在社会大危机已经到了临界点，所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性来触发这次危机，从而中国将在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在原来的中国六四运动那样的一种全民的反抗之中，造成中共暴政的颓然崩溃，从而走向民主见证的过程。中国等待的就是这样一次历史的机遇，而且我预言啊，这样的历史机遇不会太久，关键是在这个历史机遇到来之前，台湾人必须保住自己的自由。那么现在能不能保卫住台湾人能不能保卫住自己的自由，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有信心，但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很忧虑。忧虑就在于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的全面的投共政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的全面的投降。这种政策正在摧毁台湾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自信，正在摧毁着台湾人对自己的多元自由文化的自信，甚至正在摧毁着台湾人对自己的经济能力的自信。总之一句话，正在摧毁着台湾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自信。我们也就要举行的埃克法为例，马英九告诉台湾人，连战也告诉台湾人，不签埃克法台湾就被边缘化了，台湾就完蛋了。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啊？因为这个埃克法很快就要可能要签订吧。今天我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呢，专门的谈一下埃克法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外交、军事各个方面其他的马英九政府的投降政策，我就不可能谈的那么多了。首先，连战告诉大家说，不签埃克法，台湾就被边缘化了。那么我们大家首先看一下，是谁在边缘化台湾？台湾为什么不能和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签类似于埃克法的协议啊？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美国等等那么广阔的土地，这个世界范围之内，为什么必须先和中共暴政来签这个协议呢？原因很简单嘛，中共暴政在利用经济的杠杆，不允许台湾和其他国家签这个协议嘛，他威胁那些国家。是谁在让台湾边缘化？是中共暴政让台湾经济边缘化吗？他正在 台湾的周围筑起一个经济的柏林墙，想困死台湾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要逼迫着台湾必须通过签埃克法，把自己的经济命运和中共暴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从而呢，首先实行所谓经济的一体化，然后再达到政治的一体化，这就是整个如此明显的一个战略阴谋。面对这样的一种战略阴谋，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无论需要多少克服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也要这样做，为了自由，为了独立的存在，为了有尊严的活下去，必须如此。而且我想，我相信，如果这样的一种意志成为台湾的国家意志的话，成为台湾的国策的话，台湾人以台湾人的素质绝对会杀出这种命运的重围的。在台湾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小，但是教育密集度这么高，社会发达发育程度这么完善，而且在四小龙时期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了台湾人的经济能力。我到台东跟一个普通的台湾农民交谈，他都在考虑如何到南美去培植一种什么水果啊，那样的一种世界眼光，这样的一种民众基础，有什么命运的艰难困苦不能服啊？关键是现在就没有这样一种自信了啊，在马英九的全面投降政策之下，没有这样的自信。那么埃克法是一个什么协议？为什么说一签了埃克法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共暴政联系在一起了呢？埃克法实际上是一种，我愿意把它准确的称为趋于零的关税协议。趋于零啊，它就是零关税协议，一般人就简单叫零关税协议。我把它称为趋于零，就是它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关税在里面。那么这个协议到底是怎样发生的？那首先就要提到关税制度。我们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关税制度，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关税制度。那就是因为啊，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啊，在资源的程度，在劳动力的程度等各个方面啊，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他就要通过关税制度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安全。在和外面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关税制度的调节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安全，也就等于在我们自己的家的周围啊，盖起了一个围墙。那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外面是别人的家。那别人要想进我们这个家，要从门进，这个门就是经济的关税制度。那么后来就出现了 WTO 这样的一些自由贸易的，就是国际贸易协定的这样一些协定，这些协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防止有些国家通过这个关税制度设置关税壁垒，妨碍整个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就是妨碍经济自由化的交流。通过 WTO 大家都遵守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关税的协定啊，经济贸易的协定。那么在这个之后，就又出现了我们说的趋于零的这种关税协议，也就是埃克法这类的关税协议。这类的关税协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它有共同的一些历史的联系，那么他们准备联合起来共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共同的对付一个外在的经济强权，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具体讲，就像欧盟现在就已经实行了这个，互相之间实行了这个关税协议，就等于各个国家之间呢，把这个墙打通，经济的墙打通了，我们政治上的主权什么都还在，文化的这个传统也在， 但是呢我们经济的壁垒打通了，在经济上就实行了一体化。为什么呢？这样的欧洲的整个它这个经济一体化，它就可以和一个美国和日本甚至和中国这样的外在的经济强权啊进行抗争。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基本点大家要注意，所有实行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必然在政治上都属于自由民主国家，因为政治上的集权和民主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经济上的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现在在海峡两岸出现的是一个什么情况？一方面中共在周围啊，在台湾的周围建立起巨大的经济的柏林墙，不允许台湾和任何其他的国家形成这种一体化的经济。另一方面呢，就是逼迫台湾必须和中共首先签订这个协议。这个协议一签订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和中共的经济体之间的这个经济的壁垒被彻底的打通了，这个墙就没有了，中国的经济和台湾的经济就一体化了。那这种一体化是台湾作为附庸的一体化，而不是台湾作为主导者的一体化。而且 WTO 呢它是一个框架协议，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叫框架协议？就是现在这个协议一签就等于签了一个合同，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墙要打通了，这个经济壁垒要拆除了，两岸就以后再也没有遮拦了。但是先挖哪一块砖，先打从墙上哪一块地方打通，就是具体的商量，比如说这个协议啊，什么农贸协议啊，什么石油化工协议啊等等。那么有的人问，包括我看一些民进党和国民党进行争论的时候也这样讲啊，说签了埃克法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哪个产业有好处，哪个产业没有好处。由于它是一个框架协议，它一开我可以断言啊，在2012年之前中共和台湾签的这些具体的项目中肯定在经济上稍稍有利于台湾。为什么？因为他要用这种经济的方式把你引入他政治的陷阱，先给你一点甜头嘛。2012年之后所有的情况都会改变，当你这样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和一个中共那样的权贵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拿什么经济上你都没有反抗的能力。今年春节期间什么温家宝什么胡锦涛不断的说要给台湾让利了，他们显得多么慈祥，他们像一个施舍者。记得不记得他们去年刚刚屠杀过维族人？我在美国华盛顿见到热比亚女士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有8000维人在7月4号的这个过程中失踪了，被屠杀了。前年他们刚刚血腥的屠杀过藏人，那些边防军射击那些越过边境的西藏人，就像射杀牲口一样。这样一个铁血的政权，他们89年六四派几十万大军占领了自己的首都，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那天晚上我就在长安街的西长安街上，我亲眼目睹了坦克车如何从学生的身体上压过。就这样一个血腥的政权，怎么今天突然对台湾人大发善意了，要给台湾一些好处了？他们是让你们拿自由做交换。埃克法只要一签订，就等于啊，台湾把自己的经济命运交到了中共暴政的手里，而反过来，这种经济的联系就变成了套在台湾脖颈上的一根绞索。 在2012年之后，中共用他的政治的铁手拧紧这个经济绞索的时候，台湾人靠什么来保卫自己的政治自由？唯有台湾现在唯有一条，就是实现对外经济联系的关系的多元化，冲破中共的柏林墙，这是唯一的生路。他可能做起来会很艰难，但是为了不死于政治奴隶的命运，必须承受这种艰难。事实上，经济对外经济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是每一个国家它经济安全的命脉之所寄。现在马英九政府正在把台湾的经济脉交到一个铁血强权的手里，这就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我对于台湾保卫自己的自由啊，还有一些忧虑的，就是看到的一些现象啊。这次来前几天我刚到台湾啊，发现我们一位叫郭台铭的台商在那儿宴请中共的大贪官韩正，酒场之上是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外面台湾有一些民众在示威抗议。那么这位由台湾的水土养大的商人郭台铭他说什么？他说那些人都是吃饱了没事干，给他们几个便当让他们回家去吧。一方面对中共的贪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丰盈献媚之能事，一方面对自己的同胞采取这样一种侮辱性的态度，是谁给了他这个狗胆？他为什么如此之有恃无恐？因为他可能觉得他已经抱住了中共强权这个大腿，他可以蔑视你台湾人了。而出现了这种情况，好像台湾社会就这样接受了，这不值得忧虑吗？还有我这次来啊，是参加郑南榕先生的忌日啊的一个演讲。那郑南榕先生的这个纪念活动的现场是很感人的啊，我也被感动。但是这样一个为了台湾的自由把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圣徒，这样一位在那样艰难的时刻敢于和铁血和台湾的国民党强权进行抗争的英雄，似乎被台湾的媒体全部遗忘了。那天的纪念活动在台湾的媒体上几乎没有看到反响，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中国的那个贪官污吏大贪官韩正到处的意兴昂扬的到处在跟台湾的各界人士庆祝他们互相之间结成的这个罪恶的联盟。我当时啊真是感到了一阵从心底里发出的寒意。我经常想一个问题，那郑南榕把自己点燃的那一刻，他会不会感到疼痛？当烈火把他的骨头烧裂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死后的那样一种昂扬的身姿啊，英雄的姿态啊，我相信他想的是台湾的自由。可是今天台湾为什么对他这样冷漠？这天纪念郑南榕先生的会上，我的有一句话，我一个理想主义者，今天是抱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的。我呼吸到了郑南榕灵魂的气息，那是属于火焰的芳香。我相信啊，无论台湾人对这个英雄多么冷漠，在台湾的自由 面临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一定会重新复活，一定会以台湾的之魂的名义和热爱自由的台湾人一起对抗一个铁血强权。如果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请相信我一定和自由站在一起，生死与共。演讲就到这，谢谢大家。下边就有什么任何你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尖锐的问题、不同的意见跟我，我都愿意回答。
相信大家真侪问题要问啦，
不要
那个，尽量这个话讲吼，在这个这个中间吼，咱王教授有讲，我尽量要吼时间吼大家发问吼，无来要发问的请。大家陆陆续续起来吼，要先颁奖了。
这是咱感谢王教授对台湾台湾民，我们感谢袁教授对台湾自由民主的贡献，然后现在颁发奖状给他。讲一下内容。
我们台湾国人民哈，感谢袁宏兵教授对当今台湾处境所做出的告诫哦，这告诫很重要，并感佩袁教授为民主、自由、人权所奉献的牺牲。刚刚他讲了，要与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共存亡哦。二二八台湾神与你同在由我们来赠送他，请大家再一次的热情。
非常感谢我们袁教授，我们精辟和精彩的这些演说，当然意犹未尽了。不过补充报告基本切里面很详细的内容，当然看完以后会期待第二次、第三次的出来。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 Q&A 很长，那么经过的我们海洋之声广播电台在空中连线，所以希望在座的朋友每个人在两到三分钟有什么问题可以到这边来。我们保持时间为了把握时间优先。好了，这样尽量用华语好了。
袁先生你好哈，想请教你，就是说面对台湾那个马英九现在这么快速的在出卖台湾的前途那以你的看法，你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该怎么样的行动会是比较有办法反制的？谢谢。
是朋友问三个问题一起回答好了，把握时间。好了，陈医师还有其他没有哈？我有问题，这是很多我们台湾的基层的心声。拜读袁教授的大作，里面有一小段提到有关我们台湾前总统，当然是中华流亡政府帮他扛着这么八年的这个陈水扁先生，在他下任以后，被所谓的跟中国共产党一样的孪生这种性质的国民党，用所谓贪腐贪毒。打入黑老金500天了。那当我看到这个文稿里面写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您所得到资讯是什么情况，可能也不了解。不过毕竟袁教授目前在这个国际上对中共的一个很深入了解的一个专家作家，你的文章一定会不只是说我们台湾人会看，很多华人会看，甚至于关心这个亚洲地域，包括您刚才讲的战略平衡、维护台湾利益，这些很多友邦的人士在看。我针对的您对陈水扁总统的一些可能不是很全面的了解，我要提醒，我建议您，既然你这么了解中国共产党，你应该更了解中国国民党，他一定是比中国共产党更贪腐的政权，才会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推翻掉。他到台湾的本质还是不会变的，他只要打倒政敌，他一定是用贪污，他不用政治理念的，他绝对不是说你陈水扁要带领台湾人民独立建国，他就用贪腐这种情况。所以我个人建议袁教授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在下一次书里面，甚至经过这段时间你到台湾来的考察，当然台湾有很多所谓的统媒，我们讲统媒就是亲中共政权、亲国民党政权，一直还是一面的在 打压贪腐或贪赌这种情况，希望人家有机会的时候，在你下一份的这个大作里面，经过您在台湾的考察，在基层台湾人民的这种看法跟心声，能够有陈先生的多少一点啊解读和平反，谢谢。要给我们点宝枪。
袁教授好，我是大地志工 Nathan。我想请教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书中有提到那个2012年前中共为了会帮助马英九连任会做一些措施。那现在马英九民调那个低迷，有人在传言说中共会撤除他的飞弹。嗯。来假装说要撤除飞弹来帮助马英九。那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吗？那如果他真的用那种中共撤除飞弹来帮助马英九，那我们就是台湾派这边要是要怎样反应？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有一群人要拱连战出来，就是选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就是人选。那请问这件事是不是代表马英九跟连战他们之间两派的冲突是越来越严重？这样，谢谢。
好，感谢。我们有三个问题啊，那我希望每个人是提问了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也希望严教授很简害的在一个问题在三五分钟内把它回，因为下面很多问题，所以每一个有三个问题，请你依这个顺序跟各位解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如何反制马政府的投降政策？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只能相信台湾人，相信国际上的良知力量。对于台湾人来说，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台湾的觉醒意识啊，这刚才那个这位先生跟我讲，他要开展一个台湾觉醒运动，我觉得这啊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台湾人啊，真的不太了解中共暴政想对中共对台湾做什么啊。对国民党呢，权贵的投共的这个实质的内容啊，也不是很了解。那不了解这两个，就不知道现在台湾所面临的这次大劫呢，它的危险程度。所以我想，首先是台湾的人的普遍觉醒，觉醒是战胜劫难的第一步啊。那从国际上讲，就是要让整个国际社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一次台海两岸所谓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关系到2300万台湾人的利益。它是整个中共集权全球扩张的第一步。如果在台湾保卫自己自由的过程中，整个人类都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人类将受到命运的惩罚。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整个人类都冷漠地看着2300万自由的台湾人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那这是整个人类自由世界的一次历史性的失败。我想需要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告诉整个世界，告诉人类，保卫台湾的自由就是保卫整个人类的自由。要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呢，使它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那也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一些朋友呢，将在一定的时候组建保卫台湾自由的国际志愿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使台湾这次台海两岸的这次冲突，使台湾保卫自己自由的这个运动啊，成为整个人类的自由事业的一部分。那第一个问题呢，就这样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陈水扁先生的问题。我这么讲。在书里我也说得很清楚啊，在民进党当选这个台湾八年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就是让台湾的自由度成为整个人类自由度的前茅啊，名列前茅啊，这是按照美国的一个自由之家的统计所做出的。这也是整个所有的东亚世界里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由民主以后达到的一个自由的最高的价值。那这样的一种价值，它对历史的影响将是极其长远的而深刻的。至于陈水扁先生家族的经济上的问题， 到底怎么看啊？我会接受这位先生的劝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我现在仍然认为，无论如何，一分钱都不应该有道德上的瑕疵。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是被编辑给删掉了。我说民进党当选，陈水扁先生当选的那一刻，台湾的山花有多少，台湾人对他们的希望就有多少。那么他们执政八年，到底为台湾的独立建国做了什么？做得够不够？他们难道不该反躬自问吗？他们难道不该想一想，为什么2008年他们失去了台湾人的支持？真理有的时候是很严酷的。我只是建议台湾朋友们也从这个角度思考一下问题。关于第三点，中共帮助那个先生说，小朋友说，中共帮助我，帮2012年，帮助国民党连选，说的不仅仅是他的这一点啊。如果你让我说一个判断的话，我估计啊，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我估计在2012年之前啊，中共不会明显的出手啊，他为了保持一个动作的突然性。他不会明显的出手。在2012年，也就是2011年的年底到大选的这个阶段，我相信中共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各个方面全面的出手，帮助国民党权贵阶层继续取得政权。经济上他可以让股市啊保持一个狂飙的向上狂飙的态势。操纵股市嘛，他可以把台南地区的所有的农产品，他全部以高于市价的这个价格收购走，他可以把陆客大量的来台来花费来消费，造成一种经济上的人为的繁荣，短暂的，然后他还可以撤出飞弹，说我们这1000枚飞弹全撤了。这撤飞弹本身就是个假议题，什么叫撤飞弹？那飞弹现在支在那儿，他说我撤了啊，从这山洞里拉到外面是支的，说是对准台湾了，要退回山洞他就撤了，那他再对准的不是5分钟的事情吗？啊，用这样的东西来欺骗人，这特飞弹也肯定会这样做的，然后我可以相信所有的媒体会大肆的炒作，你看这马英九的这两岸和平这个和谐政策取得了胜利了，我们台湾安全了，飞弹也没有了。除了这些之外，还会采取宗教的方式，社会的方式，所谓宗教的方式，我们台湾人很相信这个佛，有很多佛教的这些这个信徒啊，那我现在发现相当的一批和尚是政治和尚，他们早已经成了中共暴政统战台湾的宗教工具了，那到时候这些人也会出来，社会上的这个活动也会更多。你们可能还记得当年那个小狗官张明清到台南，被那个台南的议员轻轻的碰了一下，他自己摔了一跤，然后呢台湾的黑社会就出动了，把那位议员绑架了一番，而且还说什么张明清是我们老大，是我们兄弟，这意味着什么？一旦到了2012年，他会全面的动用他们所掌控的黑社会力量来进行操控，而且我相信呢，到那时候国民党也会把他们的党产发挥到极致，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啊，造成2012年这个台湾的选举实际上被中共和国民党操控的现象。 台湾的民主可能以这样的名义丧失了它的真实性。那现在需要考虑的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就是，我可以预测，如果国民党权贵第二次当选之后，下一次又当选之后，他们一定会在中共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和中共签订所谓政治和平协议的。如果那样一来，台湾的梦就永远的破灭了。几十年来，包括郑南榕先生用自己生命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就很难再实现了。所以这是台湾啊，所以这个刚才这个朋友提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啊。如何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台湾人有没有能力战胜物欲诱惑，选择真理，这到时候就是一个考验啊。至于第四个问题，说什么连战要当诺贝尔奖，如果连战获得了诺贝尔奖，那说明诺贝尔奖就是个 rubbish。在我们的一个中国大陆人的心目中啊，在国民党，我们以前确实不了解国民党在台湾做了些什么，那现在了解了。光复了以后，所谓光复了以后，首先制造了一次228大屠杀。两万人都是精英，那我们有过一个计算，按照这个同等的比例，当时就等于在大陆短短的一个十日之内杀死了100多万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然后就是几十年的戒严的白色恐怖，这些都不去说它了。那他唯一的有一点在大陆人的心目中还有点召唤力的是什么？他是反共的，或者他声称他是反共的。当然我相信他的反共也是假的，因为他如果是真的反共追求民主的话，他首先应该在台湾这实现自由民主制度。他现在绑架着台湾人反了几十年的共，只是因为台湾实现了民主，通过选举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连战就开始了所谓的破冰之旅。什么叫破冰之旅？是投共媚共之旅，投共卖台之旅，想借助一个外在的强权恢复他们在台湾往日的特权。就这样的一个人还要得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像这样的话题真是不值一提的。
好，非常感谢我们严教授在短短时间内那么精辟的一个解读解答。叶晓还有来三位一起来哈，还有吉祥广播电台 FM95.9 咱今天也就着咱台湾台电报基金会讲堂，在咱台中市中区主题街有请到所谓的台湾大剑人这本册这个作家袁和平教授来到现场，跟咱在座几百个在同齐的分享。俺即卖已经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 Q&A。俺有空中朋友真歹势，因你无现场，所以我都接受可以。咱即卖继续来，他头几位，每讲两分钟范围来。
今仔日拄威海华登来先亲吼，所以先转，即说讲话可以个滴滴答答。袁教授首先我表达对你的敬佩尊敬，尤其你对这自由的崇尚，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叫自由是无价的。所以刚才袁教授的 comment 是说希望用自由能够把台湾唤醒，我认为是非常赞同你这种意见，因为我们要把自由的价值推崇到更高，咱这我都这里支持咱这里台湾的这里价值吼，咱自由发挥较极致。那我现在一个小问题，想跟袁教授来做一个 exchange。 这个你所写在啊、这本书是从中共的极高机密，那极高机密能够透露出来，似乎好像没看到他们抓到什么人来处置。那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中共的这种控制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我相信大概严教授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动机，他故意要露一点出来给。假如说有这种动机的话，是不是严教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认为？谢谢。
好了，这一位，费先生。
我相信共产党跟国民党阴谋是绝对不会停止的，所以希望说应该还有下一波新的欺骗台湾人民的资讯，希望说下次可以继续帮我们发表齁。那再过来就说，因为我爸是1949年从跟着国民党来台齁，所以我可以体会到特定族群的人，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是因为对于那种中国整个中国那种太过认同到盲目不清，然后认同到说其实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他们会有知道国民党不好，可是一时放不开，还是不喜欢民进党，不喜欢台派的人齁的那个原因，所以一直一定要到外发要签约了，然后大家真的感受到非常大痛苦，到想要自杀、股市崩盘之类的那些痛苦才浮现在自己身上，之后才会知道说那个共产党、国民党是不对的。那当然，刚袁教授讲这些糖衣处是能够发挥那些作用，能够让那些不怕死，我要怎么样知道错误的那个讯息的，他去拥抱这些错误的讯息而不自知哦，这也是非常非常担心。那我自己承认说，也是花很多年才了解真正民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传播媒体继续放毒的这些年代，希望说不管是袁教授还是所有台派的，能够继续为我们好好的去努力揭发这些阴谋，这样那当然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对中国文化拥抱很久一直放不开的人，也是希望说多多的让我们继续有机会来了解真相。好，谢谢。
好，第三位一样两分钟以内问，把问题问好。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袁教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有所谓宝八的这个假议题，就是宝八它是那个在 GDP 上面有很多数据造假的，然后基于这个基础，就是中国大陆它如果对于台湾在经济上面有推任何的好处，就是用暂时的好处来补充台湾经济的话，它可以撑到2012年吗？然后第二个就是袁教授刚刚有谈到在那个台北前些日子有韩正来台湾的这件事，就是就我知道的，上海最近就是也是世博会要召开的时间，不过他们内部现在就是有所谓买老鼠药买菜刀，就是都要透过实名审查，就是有如此强权，就是有这么脆弱的地方，袁教授对于就是台湾这边的人的观点，就是有什么建议这样？
好，感谢这三位哈，好，再次向空中朋友啊来报告一下，刘王接到这是因为哈，袁教授是咱哦刘王啊海外的中国作家袁宏斌教授，今天到大地文教圈，今天跟台地文教基金会啊，因为啊适应啊伊的这个。适应他这个语言习惯，所以我们空中的朋友可能一些听了哈，阿伯讲习惯，他不含的。不过咱空中朋友最起码讲完，虽然是外国的语言，我们台湾的民众，还有真正听众们应该都听得懂啊。现在我们请袁教授一样，在十分钟内把这个几个朋友的问题啊解释一下。
这几个问题呢，我可能是要稍微啊花一些时间，因为这几个问题确实都很重要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些机密材料是怎样泄露到国外的？那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几个问题，几个概念。第一，中共现在在中国实行的是一个特务统治，它不仅是警察统治，而且是特务统治， 在各个行业啊，他鼓励告密者，培养了大量的线人，这是他在中国统治的一个实质。那为什么那些陆客来了台都不敢随便瞎说话，都说的话你看都是导演好的一样，因为他知道他周围的那些人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告密者，就是实行这样一种严酷的特务统治。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中共内部的情况能够透露出来？那现在有一个数字，就是当前啊，中共的贪官污吏的亲属、情人、朋友亲属和情人在海外的有108万，这108万贪官的亲属和情人在做什么？每个人都代表一个账号。那贪官污吏啊，他在中国用腐败权力贪污到的钱，就通过这些关系在海外置房产，置这个经济后盾，为他们将来一旦中共政权崩溃之后啊，为他们做一个预先的物质上的准备。这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共这1000多万贪官污吏的一个软肋啊，就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统治都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些消息是这些情况是怎么得到的？可以坦率地讲，不是我们去主动的去找什么人，是这些人来找我们。为什么要找我们？找我们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受到中共整肃的贪官污吏的亲属和家族成员。大家都知道啊，现在中国是无贪无官不贪，无吏不腐，贪污腐败是中国每官欲绝，现在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贪官污吏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以整肃贪腐作为名义来进行，所以反贪实际上是假的，是表现了一个权力斗争的内容。凡是被整肃的，以贪官污吏的名义被整肃的，都是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那么这种权力斗争甚至发展到啊极其荒谬的程度，极其荒唐的程度，那么被整肃的官员的家族成员当然他认为这种整肃是不公正的，而被整肃了以后，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官位失去了，那么他就对共产党的这个政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仇恨。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种整肃不公正，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家知道啊，中国有一个大贪官叫做陈克杰的，这个人原来是广西自治区的主席，后来呢最大的官做到中国的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个人在居然被以贪腐的罪名给处决了，枪毙了。而按照中共内部的这种规定，就是三副以上的官员是不可以处极刑的，甚至不可以整肃的。所谓三副，就是副总理、副委员长、副主席啊，这以上的官员是不受整肃的。那陈克杰为什么居然连共产党自己定的这个内部规定都可以不遵守而被枪决了呢？说起来是荒唐至极，就是因为他的情人李平和江泽民的情人宋祖英有一次聚会中喝酒了以后，两个女人喝酒了以后互相发飙，这个宋祖英就说了，你那个男人算什么，我让老将撤了他就把他撤了啊，就这个意思是这样，是中共官场里流传的啊。然后这个李平也喝了点酒不甘示弱，说我这个男人官不如你那个男人官大，但是我这个男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那个男人连胡子都不怎么长。 就这一句话为陈克杰埋下了杀身之祸。当时就是处决陈克杰的时候，决定要处决他的时候，包括那个，当然我就不能具体的，就是包括一些审判他的官员都觉得这按照规定是不可以处决的嘛，因为你内部有规定嘛，但是他就在压力下被处决了。那你想一想，陈克杰家族的成员对这个政权会是什么的什么样子一种心态？当然我不是说这些材料是陈克杰的家族成员搞出来的啊，就是大量的这样的成员啊，包括现在来台湾访问的那个韩正，上海市长，他的上司陈良宇被整肃也是如此，也是他们自己会觉得很冤枉的，为什么？因为整他的那个温家宝的儿子，贪污的比这个陈良宇多得多了，所以他们都会，只要挨了整肃，他就认为不公平，那他就要报复这个政权，我们就得到了这些情况。至于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那只能说明他们很愚蠢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朋友提的中国情节，他说这个我很理解，我在第二本就是台湾大国策里呢可能也要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历史的阴影无非是几个，首先是国民党的阴影必须走出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阴影就是台湾岛内的没有原则的族群之争啊，如何把台湾建成所有在台湾人生活的人的生命命运共同体，这是台湾独立建国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基础。我跟一个在美国去演讲的时候跟一个人讲，一个台湾朋友讲，你是真的想独立建国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你就要有宽容，有自称海洋国家又要大海般的胸怀，有中国情节的这些人可不可以理解啊？他的家乡从那离乡背景跑到了这里，他思念自己的家乡，这种思乡之情不可以被理解吗？关键在于哪里？关键这些思乡的人要明白，无论你如何思念你的故乡，毕竟是台湾这个水土养活了你几十年，这是一个历史，而现实是除了台湾这方水土，你已经再也没有其他的祖国了，那中国大陆那个家乡已经是你的了，中国人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国家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又是共产党的，所以共产党是最大的地主，你现在回去那个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如果在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台湾现在事实上是你唯一的祖国了，只有在这个土地上你才能得到自由，你才能得到生活的乐趣，您才能得到这个土地上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护佑。我觉得双方呢都要有这样的情怀，认识到台湾是所有台湾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共同体，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丧失是每一个台湾人的灾难，包括那些商人的灾难，那些商人觉得自己现在很了不起，你看那跟共产党狗官都能攀上朋友亲戚，他以为他很了不起的，他不知道那是因为台湾现在还是有独立，还是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个独立地位的，台湾的这个国家一直一天被哪一天被摧毁了，台湾哪一天变成了共匪统治下的一个经济特区，一个行政特区，那时候你所有的台湾商人在共产党的官员眼睛里，你无非是一个小小的政治奴隶而已。所以希望台湾所有的商人不要那么短视，要认清楚，如果把台湾出卖了，你得到的只有屈辱。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朋友问这个 中国现在这样大量的给台湾一些好处的话，它能不能，它的经济能不能支持？那么要明白，中国的财政支出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那九个狗官在一起一商量，就是九个常委一商量就决定了，这是第一点。人民的生活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很贫困，但是他可以把钱拿出来用在他认为应该用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台湾的这种经济的输血也不会长久，实现台湾他的政治目的以后，这个经济的输血肯定马上就结束，这个李克强副总理啊，他们的有一句话，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因为当时呢，有一些这个军中的反对强硬派啊，想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啊，对这个用这个经济收买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提出质疑，说这样是不是花了太多的经济代价？那么李克强怎么回答呢？李克强讲，我们用统战的方法，也就是用经济收买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都会比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付出代价要小得多，这是第一句话了，它有个利害权衡。第二句话是，台湾问题一旦解决之后，那台湾的经济发展就主要还要靠台湾人自己了，台湾人民自己了。那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政治目的实现了以后，这经济的负担他不会再负担了。那韩正就提到了韩正说这个上海世博会，说不说说中共现在是不是很脆弱？我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中共的社会矛盾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这个矛盾一个是两极分化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达赖喇嘛尊者在几年前就说过，再过十年，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再过十年，中国境内这个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就要被共产党灭绝了。那这样的一种时间当然有紧迫感，藏人有紧迫感，他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有紧迫感，蒙古人现在已经开始觉醒，维吾尔族人也是如此，所以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各个少数民族和中共暴政的矛盾也在达到一个临界点，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引爆它。这个历史的机遇是什么？就是中共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我们说啊，集权统治内部的权力斗争啊，是上苍啊对所有的集权统治的一个恶咒，他是不可以逃脱这个宿命的。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维持到今天，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命运的偶然性造成的。大家想一想，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激烈的大内乱大内斗，还有林彪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试图发动军事政变，再想一想89年六四邓小平和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的这个矛盾斗争所造成的那样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了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大变革，所有的这一切经过之后，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着，原因呢相当程度上是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说更多。比如说以六四事件为例，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啊，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我完全了解，用中国共产党习惯用的话，就是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都站在赵紫阳一边，许多的所谓就共中共的元帅，像聂荣臻、徐向前这些人都不相信，都不反对对学生开枪，中共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也是如此，资深的上将张爱萍也是如此，38军的军长徐钦先将军，居然敢于抗拒邓小平的命令，拒绝率部入京。当时 北京的所有的法官、检察官、警察都到街上游行，支持学生，支持赵子阳的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当时赵子阳和他周围的人只要稍微的勇敢一点，有点叶利钦那样的勇气，只要他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宣布他的意志，我相信那一刻就是中国民主化实现了开始起步的那一刻。所以有的朋友讲，为什么在苏联发生了这个变动，在中国没有发生？当然这个讲法也许有点开玩笑的性质，那是因为叶利钦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一次可以喝一公升伏特卡的人，而赵子阳是滴酒不沾，所以关键的时候他很清醒，他要敢喝就把那金门高粱喝上他半斤下去，像叶利钦一样在坦克车上一站，中国也就不是这样。所以一直到今天啊，那么江泽民和 胡锦涛啊掌握权力以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为什么虽然很激烈，不断的整肃人啊，整肃贪官啊，枪毙人啊，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爆发为一种社会运动呢？那原因就是像江泽民和胡锦涛这样的人呢，他是完全靠着溜须拍马呀爬上这个舞台的，爬上政治舞台的。他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人是从血泊中走出来的，是一些枭雄，是一些猛兽，猛兽打起架来是博土扬尘呢，他会造成社会动荡。而像江泽民、胡锦涛这类鼠辈，从小就受共产党的所谓教育，什么要顾全大局，要等等，就是胆小谨慎，胆小慎微的一代人呢、啊，所以把他们称为鼠辈。那老鼠打起架来也很激烈，互相，但是他在阴沟里打，外面不知道，你看不见，所以到现在没有引爆这个。而2012年，中共的所谓第五代要掌握权力，这第五代是什么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的年月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少年时期啊，我不知道，你像我少年时期在我心中种下的理想主义的种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18岁的时候目睹中共暴政屠杀蒙古人，我当时就立誓啊，要用我的笔让这些被杀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重新复活。而从那到今天，这个意志我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我也确实是写了几十年。那对于他们来说，年轻时候那种动荡的命运啊，给他们也，他们不再相信任何共产党的原则。像这个现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当年他为了跟他父亲划清界限，他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一个走资派嘛，61个叛徒集团之一啊，他为了跟他父亲划清界限去斗他父亲，结果他母亲呢因此而自杀，这在他心目中会留下多么深刻的创伤。而且这些人当年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很多人都住过监牢啊，颠沛流离，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只有他自己对于权位的把握。因此我可以断言，2012年他们上台以后，中共的新的一轮大搏斗就要开始了，而且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这就要叫做性格决定命运。有的人跟我说，那你不这一说出来，人家不是就不斗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就不叫真理了。就是我说出来，他们也会忍不住的去做，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的互相之间，像那个陈克杰，那江泽民要把他枪毙掉，他要有能力能不反抗吗？所以我断言2012年到2015年之间啊，中国很可能发生重大的事变，由中共党内的矛盾斗争引发社会矛盾，形成类似于前苏联地区东欧地区那样的人民反抗，总体反抗，类似于1984那样的人民的总体反抗。所以关键是台湾在此之前，在2012年这个关节点上， 必须保住自己的自由。那时间最后呢，肯定会对自由民主有利的。
啊，感谢我们袁教授的这个啊解答。刚才听了袁教授这样的精辟啊，这很严肃的问题，但有时候也很幽默的这样回答。来，抱歉啊，袁教授，我要一分钟空中朋友招呼时段啊，各位咱空中朋友啊，大家好，在今天这个啊礼拜天的10点到12点海洋之声的黄金时段，特别邀请到袁宏斌教授。袁宏斌是哪一位人士呢？各位空中的朋友，他就是台湾大劫难2012不战而胜台湾一书的作者啊。基本起来是什么来的？你的告就是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要怎么来联合起来，在2012年把台湾纳入所谓他们中华帝国专制帝国的这个啊范围之内，主要台湾没有出别的条件了。而因为在去年袁教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们本土的所谓的媒体啊这些啊都比较弱势，没有好好的跟各位广为来宣传。我希望海洋之声空中朋友，爱台湾的人反对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联合被咱并吞了，大家踊跃来购买这本书。这本书绝对啊，你们外面很难有机会看到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打压。就通过海洋之声广为向我们空中的朋友来报告，每一个要认识中国国民党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怎么来侵犯台湾，来怎么来消灭我们台湾的这些奔跑一些的教皇的朋友，大家认真来。今天咱底下嘛很低嘛，就挂起。在今天购买的朋友，我们会请袁教授特别给我们签名啊，留作纪念。而我下面今天再邀请阿九袁教授到这边，因为关于这本书中间到现在有一段插曲，就是在啊上个礼拜，由我们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董事，也是我们保护大台湾大联盟的中执委陈军陈于师，他是很好意啊，他就将这两本书，将这本书送了两本到所谓的流亡政府的总统府，要送给马英九先生来看。结论呢，马英九不仅不敢看，是碰都不敢碰，马上就退回，当作一个毒蛇猛兽。袁教授其实很生人，你绝对不是什么猛兽之类的，你不会咬他，而且这本书里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炸弹还之类的，结果他说了半天退回来啊。今天我们的陈军陈律师来到现场，等一下我们还开放啊，一样三个，不过第一个保留给我们的陈律师啊，针对这个，哎，你刚有经过让海洋之声披露这个消息，马英九拒绝的消息以后，马上我们大地文教基金会保护台湾大联盟召开记者招待，当场让全国的真正的人士知道，马英九不敢碰、不敢看的书，台湾人更该要来看，更该要来看几本去。来，陈律师，请。
大地文教基金会的大家、各方贤达哈，袁教授，还有我们董事长，还有我们主持人。那我大概，因为时间不多，我不会占太多时间啊。那我们在4月8号已经在立法院，在那个民进党王新南先生应该是总召吧哈、哦、啊，然后那个跟那个台联党黄仁书立委，我们就是说在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那由袁教授亲自签了两本书之后，我们当天就做包装很精美，然后写得很清楚，然后上面也写赠送两个字，对，当天在早上我路过一个路边的一个小邮局，我就把它寄出去了。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在袁先生所说的那个历史偶然的机遇里面，袁先生是很客气，我是认为袁先生是站在一个很关键的地位，我们在此给他再大力的鼓励跟鼓掌好不好。那我目前有一个小小的构想，可能我是希望能够把它贯彻，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年底之前，我们要发起一个台湾人的觉醒运动。那可能8、9月的时候，袁先生可能会再度在莅临台湾，为台湾发声的时候，我们能在校园或者各个基金会或者我们台湾的一些民间社团举办数十场，最好是能够有50场以上的这个演讲，哦，由袁先生做主角，当然我们时间点会跟他配合。那我们这个最好是学生是最主要的主角。那我在这里跟袁先生提个小问题，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一部分，我们大家可以来努力，可是肯定的， 我们那个在国际上的澳元真的是绝对没办法缺少。我们台湾的力量跟中共这个力量在搏斗的时候，会单打独斗是很难有成功的机会。我当然不是我们自己闹鬼啦齁，可是我们还是要秉持我们坚定的决心齁，像袁教授说的坚强的意志。那我们在国际奥运方面要是说能够里外配合的话，那我们用袁教授的他们的语言，铁定成功的机会更大。那在国际奥运方面，我们袁教授这一方面是不是他有什么想法我们能够落实的，还是说他现在所做在我们国际外那个国际各个国家里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那请袁教授。
各位观众朋友，在这就是咱部长大联盟同志陈军陈医师一套给咱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齁不气不馁继续从这本台湾大学的证书又用双挂号吧，应该是齁嫁给我这马英九先生，然后一下他应该收到了，那应该没有说被回拒吧？还没有，我想他已经收到了，至少不敢回拒。但是再次把空中朋友讲，马英九不敢沾、不敢碰、不敢看的，就是我们台湾所需要的东西。跟各位空中朋友，台湾大劫难，在我们海洋之声跟大流浪基金会都有准备，供各位听众朋友来这边索取，这是义卖大家欢迎。稍等，天庭优先来加薪袁朝会为我们来签名在这个副台空中的朋友大家报告的齁，今天这很长最最这咱的这朋友在这来听到关于袁教授的这些齁讲精彩的演讲最后已经快近尾声了，最后问题应该还没有问题，我们保留还是好来请一样两分钟以内还最后一个第三有没有来排队 OK 请。
谢谢袁教授今天来的演讲，我是大地志工 Aris 齁。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当初您是怎么到澳洲然后跳机逃亡，那您逃亡之后所谓的袁宏斌家族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中国的，那有没有受到什么政治清算，还是您每次在澳洲或在台湾等等会受到这些特务的监视或什么，请您分享，谢谢。
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就到提问到此为止，请袁教授。那到下袁教授到十二点保留三分钟，我们的主办再跟各位大家勉励，谢谢。
这个第一个就是问题，陈医生的问题是在国际上台湾人能做什么？我这次就是一月份到美国，28天，美国和加拿大，飞行了。13个或者14个城市，进行了16场演讲。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台美人台湾的美国人或者是就是台美人，他们对于自己故乡的那种感情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炽烈的。他们在美国会有很有效的一些动作，来这个。为了台湾未来的命运做一些国际上的工作。但是我在那儿最主要的一个感触是，我跟一个美国教授谈到这个保卫台湾自由的问题。那美国教授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是愿意到台湾来为台湾的自由战斗的，但是关键在于台湾人自己首先要战斗。因为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台湾如果和中共冲突起来，美国的会不会介入啊？他说美国会不会介入，关键看台湾人自己有没有意志愿意保卫自己的自由。所以我想呢，国际上怎么做，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首先是你自己在台湾把台湾的事情做好。我这次来也接触了一些人，有的朋友要做这个制宪运动，有的要发这个台要发动一个台湾觉醒运动等等，这都很好。如果台湾人能把自己保卫自由的意志明确的告诉世界，我相信你们的事业会得到整个人类的支持。国际上的事情呢，不仅我会做，而很多有良知的人就都会去做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初逃亡到怎么逃的 我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1964的时候我发起了这个北大教师后援教授后援团啊，支持学生，然后呢就受到整肃，在北京大学的这个教师的整肃名单中啊，我是第一名啊，然后是被停止了讲课的权利，但是我仍然进行了一些反抗啊。到了1994年，中共就不能够容忍我，就把我逮捕了以后押送到贵州啊，流放在贵州。那后来有10年之间我什么也没做，只进行了写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这次逮捕我的过程中，把我写的关于蒙古人苦难的一本著作叫做《自由在落日中》啊，他的所有的手稿都给收走了。那本书我写了30多年啊，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感觉到，那就像自己的儿子被杀死了一样，而且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一样的痛苦啊，甚至超过那个痛苦。那我决心要把这本书重新写出来，所以在贵州待了10年，不仅写出了这本书，而且又写了一本关于西藏人心灵苦难的著作，叫《金色的圣山》啊。那么我老实了8年之后，共产党以为这个家伙被改造好了，我每天都在秘密写作了，他以为我把改造好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给他们捣蛋，每天要写作啊。就当然也这个国民党共产党体制内我也有一些朋友啊，也有一些同学关照我，这样的话我就成了台湾这个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那我就用一次率团出访旅游的机会啊，我到澳大利亚就跳机了啊，团长突然消失了目的只有一个，出版我4本在中国境内不允许出版的书。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作者来说，那书就是他的灵魂啊。那我所有的这4本书在中国不能出版的第一次出版都是在台湾，都是在台湾这片自由的圣土上，我的灵魂能够实现了。至于说共产党怎么对待我，我会不会害怕等等这些，很多朋友问我，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根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的这本书出版之后，台湾 news 的网站受到攻击。有48小时还是24小时，他那个网站就坏了。当时啊，我对着媒体有一句话啊，告诉共产党，告诉他们，有什么冲着我来，别冲着人家善良的台湾人，台湾人没见过这个啊，想搞车祸也好，想搞暗杀也好都冲着我来。这就是我对于啊你这个问题的回答。至于说有什么危险等等，我根本都不在乎，我只做我应该做的事啊。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安杰的江湘，他对啊，听到袁教授讲了一句话，一个作者书的出版就是他灵魂，当然故为过不做过不到。袁教授，我知道你的精神的领域跟台湾人民接着站在一起，但是跟空中朋友江海西的过不到，所以咱在座的朋友，空中的这些朋友，咱为着要跟袁教授交流，你就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尽量啊来认购购买这一本马英九都怕不敢碰不敢看的书《台湾大劫难》，再次跟空中的朋友来报告啊，你可以到电台或者大地文教基金会来购买这本书，今天现场也一样可以啊，有袁教授来啊，基本上呢再次啊朗诵一遍《台湾大劫难》。台湾大劫难，副标2012，不战而胜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跟阳谋。各位空中朋友，为了给我们的袁教授鼓励，而且真的里面很精湛的、很精辟的分析，很多所谓国民党跟共产党两党的机密都揭露在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还有差不多几分钟，跟空中朋友再告一段落。不过，如果在场的朋友可能还有时间，会跟我们袁教授啊，来沟通交通啊，来个很顶，我们让啊，来给各位报告，就是我们 大地这边阿北门俱乐部，我们在筹划大台中地区有一个大台中的这阿北门，就是 ABC， 准备在5月2号上市空调过一步。今天在中交，来让这中交人等候我们议员，阿妈来到现场。后面你看几分钟，你个空调朋友就好哩，因为个时间对不是啊，都会空调嘛，好，我你几分钟哈。
哎，谢谢啊，咱还有几只空调的朋友在现场来参加咱聆听咱袁隆斌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大家好啊，很多人都认为说民进党可能会向马英九欺负哦，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这个疑虑。事实上，大家放心，我们所走的路线，一个体制内，一个体制外，大家分进合集，一定有信心把它把马英九政府推翻掉。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在五度的选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全力请出了哈大家都拼哈，有拼都一定会赢。大家嘛感谢我们袁宏斌的精神，我们大家共同勉励，谢谢。
最后我们交给我们的大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杨医师，请。
咱今日真福气吼，咱这个袁教授啦，伊今日用伫台湾吼，发挥伊这个这个啊做自由民主发起推动的这个活动，也真顺利吼。伊背后有一个足好足好的朋友啦吼，今日嘛在座啦。这个册啥物人在甲出版呢？因为咱若出版这款册有风险呢，拼命。拼死命在甲你打压吼，这也真勇敢吼、咱一个出版社的这个台派大佬吼、咱来陈先生吼、爱介绍一下，来来，站起来，大家看一下。陈夫人吼，陈、夫人这杨公是下面因两个呢夫妻相随吼、共同捍卫台湾呐、来保护咱这个这个袁教授吼、这无简单啦吼。咱大家人啊，小可有事业吼，敢若惊都惊害去吼，要抱迄阿强都抱甲过头的吼，像迄郭台铭遐啊吼，啥物食便当啦吼，迄看人无气嘛。但是我头拄仔听陈先生甲我讲吼，伊会带袁宏斌吼去拜访着咱这世界自由民主倒数啊，拢伫尖端的人物啦吼。这阿伯我老一番作为，相信2010年阿强的对台统战的时阵，严先生一定也会在台湾拼命来反击这个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恶劣的这个手段啦吼。那大家鼓励来，来。咱好不呢？小心，伊是阿扁 club。伫咱这台中总部吼，伊发起人，对头到尾啊拢会知，咱台湾支持阿扁诶，拢是胜利，胜利的就是什么？就是跟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在一起啊。所以这块呢，人讲打死不退吼，就是咱侵略的吼。这个霍文兄伊也开始要办这个啊，做阿扁俱乐部伫台中总会成立的时阵，这个大会相当的旺盛啦，希望大家继续过来甲参加吼，继续过来甲面对吼。这个好不啦，加油吼，加油！一个报告吼，这个我是一个出版社的医生啦吼，这个林恒哲医师林恒哲医师，我听伊讲出版这款大牌的册拢毋捌赚过钱啊，了少就足欢喜诶，安尼吼。伊吼，伊实在是对台湾真有心。伊讲咱台湾吼，文化气质吼爱加强。这个文化气质伊本来是要来咱基金会讲遮一寡有关于这个台湾医生对做日治时代较即马诶贡献啦吼。所以伊有这个情形，我就讲无来讲一寡较人文诶啦吼，大家听了较欢喜。所以伊要来讲一场演讲吼，有关于这个浪漫音乐大师吼诶故事，伊要讲伊诶观感，甲伊诶这个台派经验啦吼。第四位仪式吼，这个拜六希望大家人来参加啦吼。即马开放时间，开放时间是啥呢？
就是开放咱含这个袁教授今日来伫遮的主角哦，吼、啊签名、签书、照相，好，啊无咱今仔日的所有的这个行程，甲遮做一个结束，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